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很高兴又回来看那个的以西拉记哈。上个月呢，我们已经学习了以西拉记的第一章我们看到了那些被掳归回的那些从巴比伦回来的那些的以色列民，他们按着神的应许和带领，准备就是回到耶路撒冷。按着神的旨意来重建圣殿，这是我们上次第一章里边所看到的。然后呢，以西拉记的第二章呢，就列出了回归耶路撒冷的那些的各族各族各家的那个的名字。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的第三章，我们从第三章当中来学习。那如果我想问一下大家，刚才大家听着主席读第三章从1到13节的经文的当中，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的字词呢？它是反复出现的好几遍的，大家还记得是哪一个吗？哪个？那可能也有弟兄姐妹可以猜对了，那就是根基这一个的名词哈。那我们发现呢，根基这一个的名词呢，在这13节的圣经里边出现了，一共出现了5次。那当然了，可能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会说，没有啊，牧师，还有另外一个词啊，就是先翻记啊，也是出现5次啊。哈哈，好，我们先不讲这个，但是很着重的，我们看到这里有5次的那个的根基哈。第三节。那边说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第六节，告诉我们但耶和华的殿的根基尚未立定。第十节，丈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11节。后面说，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哭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12节告诉我们，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号，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哭。哇，这5个的根基就好像把整章的圣经，整个的那个的立这个的根基的那个的过程来，好像是哇一个的连续剧一样，就把它一幕一幕的来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是啊，我们知道，或是我们可以想，从第一章开始这些的以色列的百姓从巴比伦归回要重建圣殿的时候呢，因为这一个的圣殿毁坏得很厉害，需要重建。那但是重建这个圣殿的时候呢，要从根基入手，因为你如果那个整个圣殿都毁坏了，你随随便便在上面盖的时候呢，那可能就会出现那个的根基不稳，那会继续会有损坏或是倒塌的危险。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章是立定那个根基，立定这个圣殿的根基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他们就从这个的根基入手，然后建好了根基，立定好了，然后才一步一步的往上来做建造的工作。好，那我们以下呢就把第三章以西拉记第三章分开了3个段落来看。第一个段落呢，我们就从第一节就到那个的第六节那边，我给他一个的小分题，就是同心的敬拜、认罪悔改。第7到第9节呢，我们可以说是同心协力、各按各职。10到13节呢，就是同心赞美，彼此唱和。OK，那我们就进入到经文里边哈，从这13节的圣经，我们仔细的看一下， 看一下看看这些的回归的渔民，他们怎么样来建造这一个的根基。我说怎么样建造根基？原来他们是一开始不是就马上动工了，他们知道这一个的建造这个根基是他们的目标，但是他要达到这个目标呢，首先第一步他们不是马上手拿着有人拿着铁锹，有人拿着那些的水泥拿砖什么的来建造，不是，他们聚在一起。他们同心敬拜、认罪悔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个的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一个的圣殿之前为什么会被毁坏，为什么他们圣殿被毁，他们人也被掳到巴比伦的当中，就是因为这些的以色列民都犯罪得罪神。离弃了神，以至于他们遭受到被那个的巴比伦那边的攻占，然后把他们掳到外地去。好了，我们看看他们怎么样同心敬拜，怎么样认罪悔改。首先第一节告诉我们到了第七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哇，这一个的如同一人，岂不是就是他们同心合意的表征吗？有没有看过？你就说我们有大型的聚会，或是一些的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上去很多人，我们看上去可能是有很多人的一起有一个的聚会，但是这一个如同一人这一个字呢，是很突出、很特别。如同一人是什么意思啊？他们同有一个目标，同有一个的方向，同样做一起的事情，做什么事情啊？来到聚集在耶路撒冷，不是就是不是来市集，或是不是来超级市场地摊，不是这样。他们一起来到耶路撒冷，就是要同心来敬拜神。然后呢，第二节也告诉我们说，他们是照着摩西律法来献燔祭。那刚才我已经提示了，他们其实从第二节到第六节，每一节都有提到他们有献燔祭。献燔祭是什么意思啊？献燔祭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往前面看的时候，如果你从那个的利未记和那个的出埃及记，你就发现原来献燔祭是五祭之一，是那个的神借着摩西告诉那些的以色列民，他们向神敬拜的其中一个的环节。献燔祭就是说把人的那个的罪向神来承认罪，而且呢，使用那些的牲畜、那些牛羊、鸽子那些来作为赎罪的一个的祭礼。所以，我们看到原来他们献燔祭的目的就是要向神来认罪悔改，而且对神献上他们的敬虔，献上他们的委身。而且他们把自己完全的献于主，献于神，所以我们看到第一部分他们是同心敬拜然后他们就一同的来向神认罪悔改，而且委身于神。然后我们再看第四节的时候呢，第四节告诉我们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来守那个的祝棚节，我们要知道，神把那一个的就是一些的节期啊，一些的礼节啊，那些都透过摩西来教导给以色列民，就是从开始的时候，神呼召他们离开埃及在旷野的路上去到神带领他们的那个的迦南美地的时候。就是在那段的过程当中，神就把这些的礼节来告诉他们。而且我们知道呢，其实祝棚节 是以色列民他们三大节期的其中一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要问了，祝棚节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要守这一个的祝棚节？原来祝棚节就是一个的感恩的节啊，因为他们纪念到从前他们从埃及出来，是神把他们从那个的痛苦的当中，在那个围炉的那个的生活的当中，把他们救出来，然后不但救出来，而且带领他们进入到那个的神所预备的那个的迦南美地。当他们进到那个的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就有一个的丰收有一个很好的收成，以至于他们献上对神献上的感恩，所以就用祝棚节来纪念这一个的他们的就是神所赐予给他们的那些的丰盛，他们献上那个的感恩。然后第五节也告诉我们，其后他们守一切的那些的圣节圣礼，并献上一些的祭物祭礼。然后特别在当中第五节最后一个字是他们向耶和华献上个人的甘心祭。哇，我就查一下圣经里边我们知道立位记跟那个出埃及记所提到的只有五记，对不对？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但是我们从来没听说过有一个叫做甘心祭，对不对？那甘心祭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从回看一点点从那个的以西拉记第二章68节呢？我们就可能就明白这个甘心祭是什么。那边二章68节说到，有一些的族长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地方，便为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要重新建造。那可能这个甘心祭就是甘心献上礼物，这些礼物呢，就包括他们的金银财宝了。也包括了一些的就是所需要的一些的物质上面的一些的那些的礼物，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同这一些的以色列民，他们要在那个的建造这个根基之前，他们就是同心向神献上敬拜，认罪悔改。他们透过四个方面，就是同心的敬拜啦，然后就照摩西律法就是其实就是照着神的话语去先燔祭啦，也照着律法书来守这一个的祝棚节啦，而且他们也献上甘心祭，甘心乐意的献上他们的礼物，献上他们的金银财宝。好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方面。这些的以色列民，他们是同心敬拜、认罪悔改。那第二方面来了，我们知道他们首先做的是向神敬拜了，接下来要建造这一个的根基的时候呢，那他们是不是说谁是公账的，那就谁去做吧；谁懂得建筑的，就谁去做吧。其他人就翘起手来站着，看看他们做得怎么样，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我们从第七到第九节，我们却发现他们不是这样，他们反过来是同心协力的，各按各职。那我们看看他们怎么样同心协力，各按各职的来建造这一个的根基哦。我们首先来看第八节，第八节提到什么？第八节说，百姓到了耶路撒冷圣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沙达的儿子约书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怎么样啊？都兴工建造，哇，很特别哦。什么？为什么他们都兴工建造了？而且后面又说，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独立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你看到他们，有不同的人，这里提到有那个的所罗巴伯。 所罗巴伯是谁啊？所罗巴伯就是带领这些以色列民回来的那一个的首领，然后也有那个的约书亚。约书亚是什么？他是亚伦的子孙，他是祭司来的。然后还提到有祭司、利未人。总而言之，概括就是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就是他们都一起来动工了，不是说。只有那些懂得怎么样建造那个根基的人去动工，不是可以动手的人才去动工，不是所有的，无论是领袖也好，无论是那些的立位人那些的祭司也好，他们都一起来做这一个的工作，建造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都兴工建造哈，然后。我们再看第九节，第九节说，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约书亚和他的子孙与弟兄加灭和他的子孙利未人撒拉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督理那在圣殿做工的人。就说这些利未人，他们就是要做那个的督理工作，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不动手的人，不懂得动手的人，但是他们就可以在那边去做一些的协调啊，告诉那些的做工的人啊，这里有什么还没做到啊，那边预备材料预备的怎么样啊，我们这里有多少的金银可以买些什么？他们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在那边来一同同心的来建造这一个的。根基不但如此哦，我们再回看第七节，第七节说什么？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把粮食、酒、油给西顿人、推罗人，使他们将桑柏树从黎巴嫩运到海里，福海运到约伯，亚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允准的。这里提到是什么？提到他们需要用一些的银子来聘一些懂得做石匠的就是懂得做石头的雕刻的那些的石匠，也需要一些木匠，对不对？你要建造的时候那些的木头怎么样粘合，怎么样要多长多宽，怎么样来把它们合在一起，这些都需要一些比较专业的石匠木匠。他们没办法，以色列人当中没有这样的人才，他们就要用银子来聘用这一些的石匠木匠。这些石匠木匠就不是在他们。一起回来的这些的以色列的渔民的当中不是哈，然后呢，他们又用那些的粮食啦、酒啦、油啦，来跟这些的西罗人、推罗人来交换什么？交换建造那些跟圣殿跟建造那个的根基的那些的桑柏树。桑柏树在耶路撒冷当中可能没有。所以他们需要从远处，从黎巴嫩借着海运来运过来。所以他们就用，因为西顿人、推罗人可能不用他们的那些的金子银子，他们需要的是粮食、酒跟油。所以他们这些的以色列民就用这一个的酒、油跟粮食来给他们换那些的香柏树。因为桑柏树，我们都知道，特别是黎巴嫩的桑柏树是又高大又直，而且又硬的一种的木头，实在是建筑的一个的好材料。从这三节的经文告诉我们，看到他们那种的同心协力啊，全民皆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没有一个人是站在旁边只是。坐着或者是睡懒觉，没有这样的，他们都各按各职，一同来建造这一个的根基。好了，我们看到两方面了，第一方面就是他们在动工之前上神敬拜，回归到上帝一起来认罪一起来就是按照上帝的教导。 按照上帝的那个的律法书来过他们接下来的生活，就是在他们要动工建造那个的圣殿和圣殿的根基之前，就要做这一回事。第二方面呢，他们动工的时候呢，就有很好的配搭，很好的安排，所以他们同心协力，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面来尽忠。各按其职的来建造这一个的根基。那我们最后第10到13节，我们就看一下那个耶和华殿的根基立定的时候的那个的状况。因为基于前面的2点呢，我们就发现，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同心的去做，而且是按着。神的那个的教导，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我们肯定知道他们就是那些的工程都配搭得很好，做得很好，做得也是很迅速就可以把它做下来了。那来到第10节到13节呢，就告诉我们，他们就基本上就把这一个的根基，耶和华圣殿的这个根基。就是差不多做好了，要立定的时候，第10节告诉我们，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穿着礼服吹号，亚萨的子孙利未人操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11节，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就这样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就大声呼喊，因为耶和华的殿的根基已经立定。一片欢喜快乐的状况从他们开始建造这个的根基，到现在看见这一个的根基要立的时候，你看祭司也好，立位人也好，这些是什么人？这些都是在圣殿里边做那个的服侍的人，专职被神呼召出来，在圣殿里边来做一些的敬拜服侍的这些的人，他们就穿着整齐。就是现在已经那个根基基本上就是差不多立好了嘛，他们就穿着整齐，做回他们原来神呼召他们要做的祭司的职分，立位人的职分，他们就在里边，亚萨的子孙就操拔那个的祭司，他们就吹号，所以看到他们都也是归回到他们原来的那个的职分上面，一同来。站着来赞美神，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的声音就是哇，大欢呼，大声量的来赞美神，因为他们看到这个的根基已经重新立定了。10节告诉我们，从前有一些的老年人，就是。有许多以前的那些的祭司、立位人、一些的族长，他们看过那个的圣殿原来的那个的原来那个的面貌的，就是那种的雄伟庄严的那一个的旧的圣殿的那种的光景的，现在又看见这一个的圣殿被毁以后重新来立定了根基，圣殿还没重新就是做好，但是只是立那个的根基，我们就看到这些的老年人以前看过圣殿的雄伟的那些的老年人，他们就大声哭嚎起来。圣经告诉我们，有许多人大声的欢呼，有的人是哭嚎，有的人是开心快乐的欢呼。为什么有这样特别呢？大家都是在大声的大声的来哭啊！为什么有的人是就是 很忧愁的哭号，有的人是很欢喜快乐的哭号。那我想大概这里这两类人呢，就是分别之处就是那些哭号的那些的人呢，就是那些年长的，就是他们以前看过那个的圣殿没有被毁之前的那种的雄壮雄伟的那种的美轮美奂的那个的建筑物，但是他们同样想到他们那个时候。他们那一代的以色列民，因为，不顺服神，没有按着神的那个的教导，没有按着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来过生活的时候，他们遭遇到圣殿被毁，而且他们也被被掳到外邦去。他们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然而神没有撇弃他们。今天他们可以重回神的应许之地，重回耶路撒冷，回来重新建造那个的圣殿的根基。所以他们在这里就是那种的感受，突然间就让他们哭号起来，因为他们知道神是充满慈爱的神，但是同时神也是那个的轻慢不得的神。神是有罪必追讨的神，以至于神让怜悯他们，让他们再有机会重回到神所预定的这一个的迦南美地耶路撒冷这一个的地方，来重新来敬拜神。所以这些的年长的这些的上了年纪，经历过。这个的离开神的痛苦，然后现在回到神的怀抱，这些人他们就哭号。那至于那些大声哭喊的，我们相信就是那一批在巴比伦出生的那个的第二代、第三代，因为他们哇看到神的圣殿的根基重新做起来、重新立定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同心协力。就可以按着神所给的这一个的使命，神的旨意来达成第一步，就是来立定这个圣殿的根基。所以他们就欢喜快乐，因为他们按着神的旨意，按着神的使命来完成，以至于两拨的人大哭的人，或是大声欢呼的人，两拨的人。都在一起，同心的来赞美。虽然他们的心情不一样，但是他们同心的赞美，彼此的唱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的第三章，就是讲述着这些回归的以色列民，他们怎么样重建这一个的圣殿的根基的时候，他们的那一种的喜悦。好了，我们看到别人的喜悦。看到别人跟随神别人按着神的那个的心意使命来建造去做的时候，得到这样欢喜快乐的光景。那回到我们今天，我们也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也是神所呼召出来的建立教会的一群，特别我们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所买赎我们生命的我们这一群，我们怎么样来让招我们的神，救我们的神欢喜快乐了？那我想大概第一方面，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要同心的来到神的面前，同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来一同来敬拜神。当我们一同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给我们的旨意，神给我们的使命。如果大家记得在那个的使徒行传那边讲到安提阿教会，他们那些的领袖们聚在一起来祷告。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进食的时候， 神就把那个的心意就加给他们，感动他们，让这些安提阿的领袖要差遣保罗和巴拉巴出去为主做宣教。所以今天我们会想起来，我们教会要准备特别是我们教会要重新开放了，6月份我们就重新开放了，我们要回到实体了，不再继续在网上来敬拜神。那我们该怎么样？该怎么重新打开那些的神给我们的事工？怎么样来重新的在这个社区当中为神做见证？我们怎么样一个整个的群体，所有弟兄姐妹一起来跟随神？那我们要先求神给我们的那个的带领和旨意的时候，那我想大概我们必须要同心的来到神的面前，一同的来敬拜。一同的来寻求神的心意，让神来带领着我们重开的时候的每一样的事工的开展，这个可能是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二部分就是我们每一个的属于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一个神呼召我们出来分别为圣，来建造这一个的教会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就要把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的那些的金钱、时间我们的那些的恩赐，全部要拿出来，来用在神的这一个的圣工里边。我们每一个人可能神给我们的那个的给我们的恩赐都不一样，因为神没有给我们同一样的那一个的恩赐。我们每个人都，神都会给我们有起码一样的恩赐，我们就在那个恩赐上面来敬重，把我们所有的来拿出来，一同来建造神这一个的家，让我们也同心合意的回到6月份从教会从来回到教会当中，一同的来同心赞美神，一起来彼此唱和，来颂扬神。让神在我们教会当中来做头带领，让我们一同来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名，在我们的社区当中，在我们的周围的人群，无论是他们信主的、没信主的当中，来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让人都回到教会的当中，归回到主耶稣基督做头的这一个的教会当中，我们一同来敬拜神，服侍神，来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使命差遣我们在我们的社区当中来传扬福音，让神的名被高举。让我们期盼着神带领着我们教会往前走，让我们成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教会。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感谢你让我们看到，在以往或是在旧约的当中，或是在几千年前，就是有一些属神的那些的子民，有那些神所呼召的那些的百姓，他们愿意的重新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来悔改认罪，重新按着神你的旨意，按着神你的教导来合成一团的来为主做见证。真的，我们渴望你的圣灵就在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来动工，让我们连成一体，我们如同一人的来到主的面前，一同来敬拜神，一同来服侍神。一同来做成神你要我们所做的事情，让我们教会在社区当中来为主发光作盐，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的家庭，使用我们神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神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富足，让我们把这些都献给神， 样主来使用，样神来使用我们这些的物资，我们这些的金钱，我们这些的恩赐，来使人得着福音的好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引导我们，求你的圣灵激励我们去更爱神，更加爱那些的其他的人，如同爱我们自己。天父啊，我们仰望你，交托给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侍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